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高兴我们又在《创世纪漫谈》这个节目见面了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现代人工作忙碌，生活压力大，情绪紧张，希望在以下半个小时里，我们能够抛开一切的挂虑，专心去学习主的话，更深去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《创世纪》九章。创世纪九章二十到二十九节是这么说的：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。于是闪和亚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。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，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亚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洪水以后，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刚才大家所看见的经文记载了挪亚在世上最后的一段日子。挪亚总共活到950岁，在洪水之后350年内，圣经只记载了两件事，就是神跟挪亚立约和挪亚醉酒的事。除了这两件事以外，再没有别的记载了。可见圣经不能把所有的事情一一记载下来，所以每一个记载下来的片段肯定是非常重要，神有一些特别的信息要向我们传达。洪水把大地、把恶人都除灭了，洪水过后，我们都期盼着新的天地，人类有机会可以从头开始。可惜从创世纪的记载，我们看到洪水并没有解决罪的问题，即使是洪水之后，罪还是困扰着人类。创世纪九章记载了挪亚醉酒和迦南受咒诅，创世纪十一章记载了人的自大和神分散他们的片段。可见罪是根深蒂固的问题，人根本无法自拔。创世纪九章说，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显然洪水过后，挪亚已经安定下来，还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不但有葡萄收成，还把葡萄酿成酒。上下文说明洪水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了，本来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，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挪亚已经成了爷爷，迦南就是他的孙子。洪水前，挪亚得到神的指示，要预备方舟，好逃脱将要来的审判。 于是挪亚紧迫地建造方舟，并向周围的人传道，希望他们也赶快悔改。洪水后，灾难仿佛已经过去，神又主动跟他立约，应许从此以后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挪亚不知不觉放松下来，失去了警醒的心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身处危机，我们都步步为营，紧紧地依靠神。但是一旦困难过去了，我们便失去了警觉性，反而跌倒了。虽然圣经不禁止喝酒，但是圣经却严严地吩咐我们不可醉酒，也说醉酒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。原因何在呢？首先，醉酒是缺乏节制的表现。一个人为什么会喝醉呢？因为他不懂得控制自己，喝了一杯后觉得还不够，再喝第二杯、第三杯，直到喝醉为止。这样他是被酒控制，不是被神控制了。另外，醉酒的人往往神志不清，很容易酒后闹事，胡言乱语，丑态百出。小时候，我家对面有个邻居，平时是非常平易近人的，但是当他喝多了酒，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，打骂儿女，弄得家无宁日。我们一起来翻到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那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经吩咐我们不要醉酒，因为酒能使人放荡，使人失控，做出一些后悔不已的事。相反，你要被圣灵充满，过一个有能力有节制的生活。我们回到创世纪九章，洪水过后，挪亚放松了自己，喝醉了，这一醉使他丑态百出。难怪圣经吩咐信徒不要醉酒，免得我们的举止言行不荣耀神，甚至得罪神。挪亚的醉酒使自己赤身露体，被他儿子看见，失去了做父亲的尊严。挪亚的醉酒引发了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使韩得罪了自己的父亲。可以说，如果挪亚不喝醉，那么就没有这件事，而韩也不会惹出这个麻烦，使自己受咒诅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挪亚的醉酒成了韩的考验，考验他对父亲的态度。挪亚喝醉之后赤身露体倒在帐篷里，是韩第一个发现的。但是当韩看见父亲赤身露体倒在帐篷里时，他却没有做什么。九章二十二节说，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。韩当时是盯着他父亲，按着原文的意思是很专注地看着父亲，什么也没做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。为什么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替父亲遮盖身体呢？不但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出去告诉他两个弟兄呢？圣经没有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。相反，从闪和雅弗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。闪和雅弗听见韩说父亲喝醉了，赤身露体倒在帐篷里时，他们立刻拿起衣服搭在自己肩上，倒退着进去，跟着松手把衣服盖在父亲的身上。这两个弟兄的态度跟韩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一听见消息便马上采取行动，并且选择了倒退着进去，不看父亲的丑态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们看到三个弟兄中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父亲，一种态度是神所憎恶的，而另一种态度是神所喜悦的。从挪亚的反应上，我们能够体会这一点。 韩为什么没有及时替父亲遮盖身体呢？为什么盯着父亲后又到外面告诉他的弟兄呢？圣经没有把原因说明，但这种做法显然是对父亲的不尊重。他不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替父亲遮盖身体，反而告诉其他两个弟兄，这样做等于羞辱自己的父亲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学到很重要的功课。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用一个尊敬的态度去对待长辈。有些人以为圣经很玄，讲的都是虚无缥缈的神学概念。其实恰恰相反，圣经是一本很实际的手册，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待人处事。现今，新的一代对父母、长辈的态度都很随便，很多年轻人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，根本谈不上尊重父母。那么，我们当用什么态度对待老年人呢？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一和第二节。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和二节是这么说的：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清清洁洁的。请大家特别留意第一节，这里说不可严责老年人，要劝他如同父亲。不错，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，人人也会犯错。挪亚确实不应该喝醉，使自己的丑态百出，失去了自己做父亲的庄严，甚至立了一个坏榜样给自己的孩子。但无论如何，每个人也有他的弱点。圣经提醒我们，老年人也会犯错，但不可以因为这样就轻视他们，觉得自己有理由不尊重他们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也提醒我们，当老年人不小心犯错时，不可以严厉地责备他们，就好像责备自己的同辈或小辈一样。我们必须用合宜的态度劝他们，如同劝父亲，因为他们是长辈。这个功课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却是非常重要。五章二节最后一句说，凡事总要清清洁洁的，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听从圣经的吩咐，不用严厉的态度责备老年人，反而劝他如同父亲一样，那么在神的眼中，这是清洁可喜悦的事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觉得老年人犯错了，就不留余地去批评他，那么在神的眼中，这是不清洁的。这是很重要的功课。很多时候，教会的传道人不小心犯了错，弟兄姐妹觉得他们有理由向别人传讲这位长者所犯的错，他们好像韩一样，到外面跟其他人公开批评那位长者的过错。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真正关心他，你当劝他如同父亲，这才是你应当做的，而不是到外面去传扬他的过失。当然，圣经不是说家丑不可外扬，这是中国人的心态，不是圣经的意思。圣经对罪是非常重视，圣经常常将神的仆人所犯的罪公开地记载下来，作为我们的借鉴，好让我们知道神是不会包容罪的。所以圣经绝对不是教导家丑不可外扬这种观念，更不是鼓励我们去包容罪。圣经所教导的是我们处事为人的态度，特别对长辈老年人的态度。闪和雅弗一听到消息后，没有袖手旁观，也没有像韩那样继续传讲，没有跟妻子儿女说自己的父亲怎样醉倒赤身露体。相反的，他们马上替父亲遮盖身体。这种敬畏的态度带来什么后果呢？我们看创世纪九章 24-27节。创世纪9:24-27说，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做的事，就说，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。又说，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亚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我们也读创世纪9:18。9:18说，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、韩、亚弗，韩是迦南的父亲。请大家留意很重要的一点，挪亚有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韩和亚弗。三个儿子也跟挪亚一起进入方舟，逃脱了洪水的审判。现在挪亚醉酒，三个儿子都面对同样的考验，但是因为他们的态度不同，结果韩受到咒诅，而闪和亚弗却得到祝福。在神的眼中，闪和亚弗的行动是清洁的，是蒙神喜悦的，所以得到祝福，而韩的儿子迦南却受咒诅。为什么迦南也受咒诅呢？是不是因为迦南当时也在场，所以跟韩一起看见了挪亚的赤身露体呢？还是迦南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，所以受挪亚的咒诅呢？创世纪10:6说，韩有四个儿子，为什么唯独迦南受咒诅，而其他的三个儿子却没有受咒诅呢？是不是因为迦南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，以致受咒诅呢？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是因为圣经没有说明迦南受咒诅的原因，所以只能说这是有可能的。相反，闪和亚弗对父亲始终抱着尊敬的态度，他们得到神的祝福。创世纪11:10-26记载了闪的后裔。11:10说，闪的后代记载下面，洪水以后2年，闪100岁，生了亚法撒。26:26说，他拉活到70岁，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原来闪是亚伯拉罕的祖先，亚伯拉罕是他的后裔。因着挪亚醉酒，闪、韩和亚弗这三个弟兄都面对同一个考验，而他们的决定和行动对他们的后裔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。因着这件事，闪得到神的祝福，神决定透过闪来成就向挪亚的承诺。而神的拣选不是无缘无故的，而是透过这件事来决定的。闪和亚弗做了神眼中所喜悦的事，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相反，韩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没有尊重自己的父亲，以致失去了福气。当然，闪的福气比亚弗更大，因为闪是哥哥，亚弗是弟弟，所以闪所承受的福气比亚弗更大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。在日常生活里，大家要做出很多道德上的选择，就是善恶的选择。希望大家不要轻看这些选择，不要放松自己。在面对善恶的选择时，不要选择恶，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后果。请大家谨记，你明天如何，就在于你今天的抉择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大家面对善恶的选择，都要立志选择善，坚持做那些神所喜悦的事，这样就必定得到神的祝福。神给我们的福气是有条件的，只有那些配得的人才能承受神的福气。从挪亚三个儿子的身上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。即使没有其他人在场，无论你的选择是好是坏，也没人知道，但别忘记神知道。如果试探摆在你面前，要你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，要一些不该要的东西， 你会如何选择呢？会否因为好奇心的驱使，因为没有人在场，便失去警觉，掉进试探呢？现在互联网十分普遍，可能你天天都要上网，而很多网站为了赚钱，便把广告隐塞在屏幕上，一不留神，你便看到很多不洁净的画面。你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掉进试探，还是守节心清地拒绝一切的试探，蒙神的悦纳呢？创世纪也记载了类似的事情，比如以扫和雅各这对双胞胎，以扫是长子，按道理来说，他应该承受神的福气，但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，轻看了父亲给他的祝福，以致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希伯来书12章16和17节说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，竟被弃绝了，虽然好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以扫只不过为了一碗红豆汤，就将自己长子的名分给了他的弟弟雅各。可能他心里想，这算不得什么，你要就给你吧，我现在肚子饿，最要紧的是吃一点东西，你要长子的名分，我就送给你吧。圣经说他轻看这个名分，轻看神的祝福，在面对红豆汤和长子的名分上，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这个错误的选择就给他带来一个长远甚至不能挽回的后果。现在大家心平气和坐在家里，暗暗地想，为了一时之快便放弃永恒的祝福，我才不会那么傻。千万不要高估自己，恐怕我们是事后诸葛亮，处于试探之中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要做出正确的抉择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比如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，应当安分守己，忠于自己的妻子，绝对不应跟其他异性发生关系，大家同意吗？肯定同意。但是多少基督徒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不要救恩，要美人，宁可享受短暂的快乐而放弃跟神的关系呢？今天我们对圣经中的预定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以为一切事情都是由神来主宰，人只能乖乖地坐在那里，任由神来摆布，神要祝福我，我就得福，神要咒诅我，我就受咒诅。但是出于什么原因呢？没有什么原因，完全在于神喜欢不喜欢。其实这样去理解预定论是完全错误的。今天我不打算讨论预定论，不过希望大家清楚明白一点，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与否，完全在乎我们的选择。让我们翻到罗马书二章七和八节。罗马书二章七和八节说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，唯有接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这里保罗说，神是绝对公平的，他以个人的行为报应他们。如果一个人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之福，神必然祝福他。相反，那些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神就以恼怒审判来报应他们。所以到底是得祝福还是受咒诅，这一切都在于我们。不错，可能一个是大罪人，但是他听到神的福音后，立定心志，从今以后寻求神，寻求真理，那么他一样会得到神的祝福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和十一节说，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 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如果一个人立定心志，追求真理，追求良善，那么神必然会帮助他，祝福他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选择行恶，那么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他的身上。从挪亚醉酒的事，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神的信息。神给予人的祝福和咒诅不是无缘无故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必然令我们心服口服。韩因为没有尊敬自己的父亲，结果得不到神的祝福。相反，闪和雅弗因为敬畏神，所以尊重自己的父亲，他们得到神的祝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时间已经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挪亚的儿子。第一，洪水过后，挪亚已经安定下来，还栽了一个葡萄园。可惜在安定的环境，挪亚松懈下来，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第二，韩不尊重自己的父亲，以致受到咒诅。第三，闪和雅弗尊重他们的父亲，他们的行动不但得到挪亚的称赞，而且也得到神的祝福。神选择透过闪来成就他对挪亚的应许，闪就是亚伯拉罕的祖先，亚伯拉罕就是他的后裔。第四，从挪亚三个儿子的片段，我们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得到神的祝福还是咒诅，完全在于我们。那些选择善的必定能够承受神的永生，那些选择恶的唯有面对神的审判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